好，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年巴黎的天气真的很奇怪，今天34度，明天好像又是18度，这个每起起伏伏哈、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平静安稳，不要这么起伏。今天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认识天父的爱。当我要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对前面的信息我们稍微做一个回顾。我们之前有分享到那个系列啊，跳过那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之前我们分享的是孤儿的心。上帝在爱的里面创造了亚当，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上帝，我想请问大家，上帝是以怎样的形象向亚当启示自己？大家还记不记得？有点漫长了。上帝以怎样的形象向亚当启示自己？那我们这个主题在这儿，我们就很容易会想，会明白啊，上帝是以父的形象向亚当启示自己。大家给我一点鼓励啊！我不敢讲了，我讲了那么长时间，大家这个不知道，我就不敢讲了。上帝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像父亲一样，为亚当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生活的环境，就像是一个家。伊甸园就像是上帝为亚当所预备的家，上帝在伊甸园里面训练亚当的工作技能，带领亚当进入到婚姻的里面。所以在起初的创造的里面，上帝是一个父的形象向亚当启示自己。圣经也是这样描述的，圣经里面称亚当是什么？路加福音里面称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我知道今天天气有点炎热，但是我们大家，对，你们可以有东西可以扇一扇哈，让自己不至于太困乏。但是呢，因着亚当和夏娃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他们骄傲的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与天父的关系破裂，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也就是伊甸园。所以这是回顾以前的信息。从此呢，一个孤儿的灵就进到了人类的心里面。我们从亚当的儿子该隐身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持续的拒绝天父的遮盖的时候，一个怎么样孤儿的心就在里面渐渐的形成。孤儿的心使人不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的很多的信息里面分享，我们就看到该隐里面的那个孤儿的心，使他忽视了上帝屡次给他的机会，他不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渐渐的，该隐成为一个远离神的，怎么圣经说的是什么？流浪者。这是我们之前分享的信息。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对人的爱，他透过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要在人类历史上展开一个，我们说拯救大兵瑞恩，不是，要展开一个拯救世人的伟大的计划。我们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 渐渐地启示出上帝救赎人的心意和计划。在旧约当中，上帝与以色列民怎么样？这是去年讲的立约。上帝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我们很多的经文有这样的描写，在出埃及记4:22里面记载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在何西阿书11:1里面这样写，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说上帝是把以色列这个整体当作是自己的儿子来看待。所以从旧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如何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互动，让我们来体会上帝的心意。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上帝的名字啊，你们有没有人可以随便想起来旧约里面上帝有什么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什么沙龙啊、耶和华埃德沙代。埃德沙代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哦，旧约的里面上帝有很多的名字，在这其中最能体现上帝和我们关系的名称就是天父。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天父的心。如果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停留在他是一个，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停留在尼西，他是我们的得胜者，停留在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者，这都不够，那都是上帝的 title 名字啊，他是什么董事长啊，他是什么总经理。最重要的一个名字，在那个名字里面可以启示出上帝与我们关系的，就是阿爸，天父。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信仰的里面跟上帝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来认识天父的心。旧约许多的经文将上帝父的形象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纵使世人悖逆远离上帝，但上帝仍旧用天父的爱在吸引我们，引导我们回转，引导我们来归向他。这里所谈的归向并不只是意志上的转向他，天父对我们有一个心意，说让我们的心转向他。上帝的心意说让我们的心能够脱离那个孤儿的心的辖制。如果我们想要脱离这个孤儿的心，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来认识天父的心，我们必须先来经历天父的爱。所以在接下来的3次的里面，我会分3次透过139篇1-18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体会天父的爱。今天呢，我们首先分享的是第一堂的信息，我们分享139篇的1-6，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天父在关注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39篇1-6，我们一起读。大卫的诗，交给灵长。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助你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感受，来体会天父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来经历和认识天父的爱。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给我们力量，眺望我们，让我们的心渴慕来遇见你，来经历上帝你天父爱的浇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有一些人呢，在他们的环境和经历的里面，无论经历过多少的坎坎坷坷、起起伏伏，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想到过神。对于他们来说，神只不过是人心灵的需要的一个投射啊。很多的人说，哦，不错，信仰不错，但是呢，其实那个神呢，只不过是我们心灵的需要的一个投射，那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啊。所以好不好呢？好好好啊。所以你们软弱的就去被安慰一下，那我是刚强的人，我自认为我是强大的，我何须让这种中世纪的迷信来引导我的人生呢？殊不知这样的人生其实就像是你走在沙地上，走在沙地上怎么样？你既行动艰难，走在沙地上是不容易的，你的行动是很艰难的。另外呢，当风一吹过的时候，任何的痕迹就不会再留下。这就像今天很多的人，我们的一生一晃过去了，但是在永恒中却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记，没有任何的价值。还有一些人，他们对神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们虽然认识神，他们虽然想说，哎，我相信神，我知道上帝能够帮助我，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娱乐，是我的供应，是我的医治者，是我的帮助者，但是我们对这位天父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让人活在困惑、失望和挫败之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了上帝，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人生命的突破呢？我为什么相信上帝，我看不到我身边环境的改变呢？我相信上帝，但是我仍旧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我没有任何的感受，仿佛圣经中所讲的那些应许是留给2000年以前的人，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群人，他们就像这首诗篇的作者大卫一样，在大卫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他对神越来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神正确的观念，使得大卫是一个蛮有信心和盼望的君王。在他的里面，你看不到扫罗的那种不安全感，你在他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神里面所领受的那个荣耀和卓越。所以对上帝不只是相信就可以了，我们对神要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透过大卫的这首诗歌，大卫在圣灵的启示下，他描述出他跟上帝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透过这个诗篇呈现出天父上帝那父 一般的深深的爱意。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虽然我讲的可能会很理性，我希望大家可以感性一下，我一边讲你可以真的去想象一下，那个不是大卫在对上帝说话，是你在对上帝说话，是你在回应你的天父，是你在赞美你的天父。在刚才的那段经文的里面，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那在英文的圣经的里面，直接翻译出来会让我们比较更容易理解。英文是描述写的是：哦，耶和华，你是那一位查验我内心的，并且你知道关乎我所有的一切。这是从英文的里面的一个直译，好像有时候英文的翻译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样啊。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他对上帝说：哇，上帝啊，你已经查验了我的内心，因此你知道关乎我们的，关乎我的一切。今天没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关乎你的一切，因为他们只能看到外表的你，他们无法进到你的内心深处去理解你，去认识。鉴察，鉴察要表达的意思是一种从内心深处的查验。而认识呢，这里圣经里面所用的认识这个词，它要表达的是一种，去年我们都有讲过，是一种在个人的亲密关系中去认识和了解。这里的认识不是在讲一种知识层面的掌握，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知识，我知道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我知道他是医治的神，我知道他是有丰富应许的神，但是那个是你从讲台信息里面领出的知识呢，还是在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里面你所领悟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在这里所讲的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指的是一种在个人亲密关系当中的认知和了解。在短短的诗篇139篇里面，大卫用了将近50个代表个人的代名词啊，代表个人的代名词，就是中文里面就很容易，他不是用了我们，他是用了我啊，我怎么样，我与你怎么样，我与你怎么样。短短的这段经文，大卫用了50次，接近50次提到我，我，我。他要表达的是他对这段经文的诗歌的称颂，不仅来自于上圣灵的启示，也是他生命当中真实的与天父交往的经历。这样一种个人性的认知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表示今天当我看到佩妮的时候，假设啊，当我看到佩妮的时候，我有两种的观察点。第一个，我说，哦，这是一群移民到法国中的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群在法国打工的一个中国人。更多一点，说这是一个在巴黎新焦点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所以你知道，当我用这种认知的时候，你们发现我在用它的群体性来认知它。大家能明白我要表达的，它有很多群体性。哦，我只是说它是众多这个群体中的一个。 而大卫要在这里表达的是，这不是上帝认识你的方式。上帝天父认识给你的方式是说，你虽然叫黑你，但是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林鹏，我知道你是从香港来的，我知道你很喜欢美，我知道你很喜欢跟弟兄姐妹有爱的互动，我也知道你在敬拜的里面你非常的享受，我也知道你很渴慕我，我也知道你的生命很希望能够彰显出我儿子的生命。哎，我想让你们体会到的就是，这个是大卫所要表达的认知。上帝知道你的名字，上帝知道你的兴趣，上帝知道你内心的喜好，上帝知道你的喜怒哀乐，上帝甚至怎么样知道你头发的数目，这是圣经讲的，你的头发数目都数过。这里经文表达了说，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经的时候，有些小词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里讲到说，你已经检查了我，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他不只是坐在他的高天宝座上在等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尊荣他，来寻求他。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一种的认知，当然这是对的，我们敬畏他啊，他高高在上，那但高高在上到一种程度，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天父遥不可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要明白的，纵使这群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纵使这群人因着他们是亚当的后代，他们远离上帝，但是上帝没有在那里插着手说，好吧，我就等他们吧，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找我，我就饶恕他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一位主动行动的神，他来到以色列民当中，他来到大卫的生命的当中，他先主动的去进入到大卫的内心深处，去认知他，去了解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到，今天从天父的眼光如何去面对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我们想到自己就是很容易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每天呵护着我们，我们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想到说那些不信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哦，因为他们不信主，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他们是被上帝弃绝的，好像上帝一直要在等，好，什么时候你悔改了，我什么时候再来认识你。但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天父的形象，天父都有一种期待，就是要进到人的心处来认识，来认识你。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首歌，有一个约书亚歌团里有一个弟兄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他说，其实第三堂我会分享，他说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不是在我信主以后天父才认识我，原来在我出生的时候天父就认识我，原来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天父就认识我，原来我读高中我是一个野孩子的时候天父已经认识我。天父是一个行动的神，他亲自的主动的进到人的内心深处来认识我们，来了解我们。我们这群在海外的移民，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应该没有第二代，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移民，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些的经历， 当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啊，当然可能，对不起，我这么讲，温州人除外，因为温州人在这认识很多人啊，我是说很多其他的人，我们的一种经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我就是这样，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这已经可能聚会很久了，在法国生活很久了，我们可以稍微的回想一下我们当时的那种感情感觉，那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你来到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你，你走在街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顶多有人知道你是一个西努瓦，你是一个中国人，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孤独感，那是一种彷徨感。当你孤身一人，不一定孤身一人，当你觉得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当你回想到你人生刚刚来到法国的时候，你心里的那种难过，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人尝试想要去认识你，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认识你。人很实际嘛，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认识你？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无论那个时候你的内心有多么的心酸，没有人能够了解。不论啊，我这又讲到我当时的一种心态，不论我自认为多么怀有才华，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赏识你。你在中国你再怎么风光，你来到这儿，你只不过是一群移民到法国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你没有姓名，无论你里面拥有什么，没有人赏识你。即便你可以打电话回家，你刚来法国的时候盼着，哦，那时候我刚来法国的时候电话还很贵了，要打电话卡，不是随便可以打的，好不容易盼着说每这个周末了我去打一个电话，我想要跟亲人，我想要跟家人诉一诉苦的时候，你很快会发现国内的家人他们无法理解你。渐渐的我们选择，好吧，打电话的时候就报一下平安，最近怎么样，你好吗，我好吗，我们不再愿意去表达我们内心的那个苦楚，因为没有人知，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会觉得我很孤单，我们会抱怨说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关心我。事实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责备别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每个人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忙碌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局限，也没有人有能力能够在自己的处境中去完全的了解一个不同处境中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无论你家人多么爱你，他不是不关心你，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在一个不同的处境里面去了解一个在完全不同处境中的你。这是人的局限。我们能够听到的安慰的话是什么？我们能够听到的安慰的话，当你仔细回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只不过是把我们归到一群人的里面，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人的安慰和天父给我们的安慰是不一样的。我们给人的安慰是从群体上去思想，比如我跟我的父亲打电话说，哇，真的辛苦呀，我去餐馆洗碗，洗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不是我父亲，我只是举例子。我父亲可能会问说，哦，去外国打工的人都是这样，哎，这是想要安慰我吗？我说我很辛苦，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去外国打工的人都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安慰人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你根本不在乎他内心他的感受，你只是说，哦，我把你归到一群中人去，让你知道都是这样。当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说，啊，我真的在法国混不下去了，早知道来法国这么辛苦，我还不如在中国发展呢。我爸爸会说，哎，孩子，哪个成功的人没有吃过苦？哎，这是一种安慰，但是呢，他真的能够安慰到你吗？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人倾向于我们把人放到一个群体当中去。哦，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啊？我想啊，好，成功的人就一定要吃苦。那我们在思想上认知到，哦，这是对的，好，我们去。但是我想请问，你的内心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吗？你内心的安慰得着了吗？我们虽然在思想上知道这些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内心期待的不是这些，我们内心的期待是被体会、被理解，这样的需要很多人都得不到满足。然而我们的天父他是主动的来到你的内心深处，他不是从外面的属性来认识你，他不是说你是一个打工的，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温州人，你是一个白领，你是一个，他不是从外在的东西来认识你，他进到你的内心深处来认识你，他完全的了解你，他没有那种不同处境中的局限。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尚且没有我经文，中国先说中文的和合文经文第四节，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哎，这样听这句话呢，我们也感受不到有太大的安慰啊。大家知道这句经文在英文的里面描述比较清楚，我很慢的，如果你懂英文的话，我很慢的念。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say even before I see it, Lord. 它的直译出来就是说，我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在我把我心中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之前，天父，你已经体会了我的心，你已经明白了我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上帝，这是你的天父，是他真正的认识你。你在他的面前，你不需要思想着我要怎么找一个华丽的语言来亲近他。当我们真的渴慕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完全的认识你，甚至当你一句话尚未出口的时候，你心中的难处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上帝说，孩子，不要难过，我知道你的处境，我认识你，我更加掌管你的未来。这是一个认识我们的天父。在大群人当中， 用上前吧，这个上前比较不怕得罪，像上前这样的人在大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啊，我们不要讲淼淼了，淼淼这么漂亮，可能在一群人当中就看到了啊。上前可能一群人当中，我扫了一圈，我都没有看到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上帝可以，上帝认识你，上帝在一群人的当中，你永远都不会是那个灰姑娘，你永远都不会是那个被人被上帝忽略的人。上帝在一群人的当中，他就可以认识你，他就可以发现你，他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对你说：“孩子，你心里的话，上帝说出来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天父可以在一群人中发现你，天父可以在一群相似的人当中单独的去了解你的感受。你说哦，我们教会的现在教会不一定啊，以前我们教会很多都是来打工的人，很多都是来打工的，所以你可能说哦，我们都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讲，我可能真的是这样。当我一看到这个教会里面说哦，我说那个是打工的，那个是打工的，那个是打工的，那个是打工的。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在这一群相似的人的当中，他会单独的去了解你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被认识、被知道、被理解，是人一个很基本的需要，但却很难被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中文都是中国话都常常怎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难完整的、不带偏见的，从心灵的深处去认识一个人。所以当我看到黄斌的时候，我虽然觉得说哦，他很不错，很有领袖的魅力啊，但是我有些的偏见就说哟，这个做领袖不太行，个儿太矮了。对，我们很难从一个整体，一个不带偏见，因为我们感觉说哦，那种有领袖魅力的人都一定是啊人高马大的，我们当中没有人高马大的啊，燕峰那样的，哎，就像燕峰那样的啊，阿迪那样的啊，很像领袖。哎，因为我们人被我们的观念影响，我们很难完整的、不带偏见的从内心去认识一个人，以及被认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被人认识的。我刚才开玩笑，我认识黄斌，难道我不是吗？难道你不是吗？难道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被人不带偏见的，从我们内心的感受去认知我？有些人，我们的人生有过一些失败的经历，我们可能在交友上，我们可能在婚姻上，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方面，从此以后我们就带上了一个标签，当我们被人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标签先被拿出来。因为人在人的局限的里面，很难不带偏见的去认识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在天父里，我们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他愿意来认识你，他也有能力正确的来认识你。或许你曾经跟别人分享过你的信仰，那个人会说，当你跟他分享信仰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会说哦，我不相信上帝， 我不认识他。我们可以给他一种这样的回答，哎，我们也要说，你不信不信算了，不信求了你啊，没有，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可以这样回应。你不认识上帝，那个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被人没有被人认识的需要。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认上帝没有被人认识的需要，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认不认识上帝。重要的是你愿意被上帝认识吗？今天当我们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出发，我要不要信，我要不要认识他。如果今天我们从神的角度，能够被这样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来认识，能被这样一位可以跨越各种界限、跨越时间空间来认识的神来认识，这个才是对我们人生更重要的。愿意来认识我们，是天父慈爱的彰显。天父对我们的认识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啊，你说啊，我知道你讲了很多上帝对我们认识，那他怎么体现在我的生活中呢？第二节第三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坐下我起来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的一举一动。我行路我躺卧代表着我们人生要面对的一切的处境啊。上帝在我们人生中的一切的环境里，一切的处境里都没有缺席。上帝在关注着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上帝在关注着你，他没有缺席。你可能会说，哇，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可怕了？我们一点隐私都没有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一举一动，上帝原来每一天一秒不差的都在看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矛盾。什么矛盾？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人关注。哎，我们当中有没有觉得说我不需要被人关注的？这是人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被人关注，但是矛盾的是呢，我们又很害怕被人关注。你看看那些明星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制造一点绯闻嘛，制造一点新闻嘛。为什么？哦，重新聚焦人的眼球，来让人关注他们。但是他们最讨厌的又是谁呢？狗仔队。上马路都要怎么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戴最大的帽子，戴最大的眼镜，就怕被人认出来。这你说这好像你从来没想过，这一种现象其实代表着人内心的一种极深的矛盾。我们虽然不是明星，我们也有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因为被人关注 是满足自我成就感的一大需要。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我们不是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仔细去想，我们有没有渴望被人关注？今天有一张照片，我们比如说我按摩的时候，一张合照，啪投在这上面，你最希望听到别人议论讲的人是谁？如果有人说，哎，金雷，你看你那张照真好，哇，金雷就一天开心的要命。为什么？他被人关注，他有被人关注的需要。如果一张相片，我们谈论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哎，那个也很好，哎，但就是有人把主角给忘了，没有一个人问，哎，柯南怎么样？哇，你觉得，哎，其实你说这这么小的事，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小的事，我的心里就不是我了，这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的心里就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一种需要，被人关注。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工作马上有成绩，我们都希望老板在的时候我可以讲出几句有智慧的话，我们都希望到更新的地方，哎，我送给哪个人一点礼物。为什么？我希望可以很快的被关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有意思，你仔细想一想，这就是你的需要。连我那么小的那个叫什么外甥啊，前两天来到我们这里的外甥，他很聪明，我就挑战他，我去问他一些的问题啊，哎，你知道我的小外甥12岁，他讲出什么话？我说，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有人告诉你你是猴子进化来的，你怎么，你相不相信？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那么小小的，他说我不相信啊。我说为什么？那为什么现在没有猴子变成人？哦，我一愣，啊，我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会里，不，你在社会的里面有一个人讲了一种观念，跟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不一样，或者不同的，你的父母和你的老师讲了同一卷圣经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怎么办？你不就糊涂了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犯这种糊涂，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哦，我们要去看那个作者是在什么处境下写的这句经文，他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把我惊了。哎，接下来呢，他就很自以为是了，很开心了。然后呢，当我在问他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不回答我。我说你怎么不回答我？他说我要找一句更简洁的话来回答你。什么意思？他要持续的吸引我的关注。他觉得他随便讲一句话得不到我的关注，他一定要讲一个很有智慧的、很短、很简短的，让我一下被挑。我突然意识到说，哇，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就懂得要吸人别人的关注。渴望被别人注意到，是我们期待我们人生一个成就感的最基本的表现。这个不成就感不是一种错误的事，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偶然的，如果是偶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么我们就一定有一个存在的价值。其实呈现你存在的价值，那个就叫做成就感。人有这种需要。而当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事，当你对成就感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可以引以为豪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我们至少要讲一些话，我们要做一些事，怎么样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我可以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这个叫做存在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存在感的需要。我不是在讲这是负面的，这是正面的。当你明白人真的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的孩子平白无故的他就开始在家里面吵闹啊，平常好好的，那么今天他就你要出门的时候，他就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忽略他了，他要借着做一些事情来让他有存在感，让他被关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结了婚的弟兄，如果有一天你工作的很累，你已经回家很累，你想休息，你发现你的太太在你旁边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说些啊不痛不痒的话，说些没有营养的话，他要表明他的存在感，他在表明他有一种需要，他要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面我是你的配偶，我需要跟你交流，我不只是为你做饭。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人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存在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正确的去处理很多的冲突。但是呢，我们人很惧怕被人过于关注，过于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被别人看穿了，我们怕被人看出来原来我不是那样的人，原来我怕被别人看到我不完美的地方，我怕被别人看到我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我怕我被别人看到我不合群的地方。我们里面有一种惧怕，我们怕被人挑剔，我们怕被人拒绝，我们更怕什么？成为众矢之的。哎，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很无奈地说：“哎，真是躺着也中枪啊！”就是你会有一种无奈，你很害怕被别人关注。就像这是个玩笑了，就像前一段时间，只要娱乐圈发生了一点什么特别的事情，谁先躺着就中枪。大家不看电视，汪峰，马上有人说汪峰又上不了头条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被人关注了嘛。因为汪峰参加是汪峰吗？啊。因为汪峰参加中国好声音，然后很多串红了，大家都关注他了。然后呢，躺在一边上，有点什么事情就说，汪峰又上不了头条了。哎，这是人一种很真实的现象，人都怕被别人过于关注。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怎么去平衡这个我们有被需要、被关注的需要，又不成为被别人伤害的对象呢？其实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并非人有被关注的需要是错的，这是人正常的需要，这是上帝创造我们，因为我们有价值，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存在的需要。关键是你对关注你的人有怎样的认识？你里面，你到底怎么看关注你的人是怎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你是被你所爱的人关注的时候，你就会满足，你会很喜乐。然而， 当你知道你被敌对你的人关注的时候，或被一个监视你的公司里面，你知道有一个人是老板派来的卧底，他一直在监视你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人的关注怎么样产生恐惧，产生担心。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每次你发微信的时候，被别人点赞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吗？不一定的。有些人点赞你会很开心，你被他关注到你会很开心，有些人点个赞你就无所谓。还有些人呢，如果你被他点了一个赞，人家说哟，他怎么注意到我发了这句话，他如果发现我刷了这句话，他会不会产生怎么样的想法，他会不会怎么去针对我。哎，所以你会知道你被人关注好不好？好。但关键是关注你的对象，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认知他，要看是什么人为你点赞。今天我转到正题，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对天父的认知，会使我们害怕被天父关注，还是我们很喜乐被天父关注？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我知道天挺热又吵的话，这句话很重要。今天我们对神的认知会决定我们是非常满足于被他关注，还是很害怕被他关注。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些的父母呢，他们都会在房子的那个墙上挂一幅画，那幅画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一个，不要一个像我们教会一个硕大的眼睛啊，那个眼睛大到呢都会吓死那个敏感的小孩子。然后呢，在那个相框的下面有一句话：你的上帝在看着你。父母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有很多小孩子不乖嘛，他不肯睡觉嘛，他不听话嘛，到了点还玩手机嘛，那他没手机啊。所以呢，放一幅画，一个大眼睛，上帝在遍察全地。哎，小心，你如果不听话，爸爸不知道，上帝知道，不要乱来，小心上帝刑罚你。如果我们对天父的认知，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是一个审判官，是一个一直在监视你的人，是一直在拿着一个小鞭子说不按时睡觉我就抽你。如果你对上帝的这种认知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是很满足被关注，还是很惧怕被关注？很惧怕。我知道我这样讲，我这个人有时候比较傲。有人来上门徒班的时候，他们当对上帝有一些的想要表达自己对信仰的认知的时候，他都会讲一句话，说信仰很好。哎，为什么？因为人的头是什么？头上三尺有神灵，如果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乱来了。哎，我承认这是对的，我承认这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但那就不应当是我们认识天父的起点。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所信的神就是在一直监视着我们啊，一直在看我们好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享受上帝对你的关注。 我们有的当然就只有恐惧。然而这段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上帝圣经要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审判官，上帝不是警察，上帝不是法官，上帝不是拿着鞭子的白胡子老头，上帝是你的天父，他无时不刻的在关注着你。为什么？监视你吗？审判你吗？不是，乃是因为他爱你，他欣赏你，他喜悦看着你，他怜悯你，他保护你。他在你的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点都不缺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知道原来上帝关注我，意味着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点，上帝都不会缺席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如同我们往看第五节，这节说，你在我的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天父都在你的前面后面环绕着你，干什么？保护你。是不是刑罚你？不是，上帝今天关注你，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处境，上帝都在关注着你，不是要监视你，是要前后围绕着你，保护你，是要怎么样？按手在你的身上，祝福你。上帝他在关注着你，他期待的是当他看到你每一个成长的时候，他要来到你面前为你点赞，上帝要按手，上帝要为你的成长点一个赞，那是上帝的心意。我前两天跟文香姐妹去探访一个癌症病人，感谢主，他的癌症上帝已经医治了他。当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在那个癌症的里面，他一开始不知道，他只是说要去做一个他说肺有问题，做一个那个良性肿瘤的切除，结果手术之后发现是恶性的，并且已经扩散了。当我跟文香去为他那之前上一次去看他，很短一些去看他的时候，文香也为他做一个祷告，前面怎么讲的我都记不得了，反正总之最后文香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处境他都不缺席。讲完了我们也觉得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走了。最近一次他已经在康复当中了，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在那种怨恨的里面，他说上帝啊，你怎么让我得了这个癌症，你怎么，很多怨恨的里面的时候，就是这句话一直在安慰他。他说上帝在，他仿佛上帝在对他说，难道我不知道你会面对这种事吗？你还没有遭遇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处境里面我都在关注着你，我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处境的里面，纵使是病痛，纵使是癌症，纵使是各种的患难，我都没有缺席，因为我在关注着你。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让别人完全的了解我们，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他们发现，他们不喜在我们身上发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这是一种惧怕。发哦，我害怕他认识，知道我身上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已经知道你们一切所行的。你有没有必要再去害怕上帝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吗？上帝完全知道你一切所行的。当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在 时间之外，他已经知道有一天你要面对这样一个什么的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纵使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逃避神。在任何的情况下，天父仍然接纳你和爱你，因为他了解我们，他认识我们，他了解我们的挣扎，他怜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肉体的困境中。上帝在我们的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的按手不仅代表着他的祝福，也代表着他的恩惠。当我们偏离正确的道路的时候，是什么引我们悔改？是神的恩惠引导我们悔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在关注着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上帝为我们点赞祝福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上帝仍然为我们点赞，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可以回头。无论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顺境，我们的困境，上帝我们的天父随时按手在我们的身上，随时为你们点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需要知道天父对我们有亲密而切身的认知，他随时随地都在关注着我，他按手在我的身上，赐给我祝福和恩惠。这叫我们不再害怕，充满信心。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充满信心，充满盼望。上帝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的全人，他认识我们的一切，他认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被欣赏，被鼓励，被支持。他关注着我们的每一个小事，我们的一举一动，这让我们有安全感，这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他认识你，他关注你，他保护你。如果你这样的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如果这是你对上帝的认知，那就让我们完全的向他敞开吧，诚实的来面对神。天父他不定罪你，他要引导你走在丰盛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唱一首诗歌。